北京防疫出新招，民众怒斥荒唐。谭德赛亦都表态，中国防疫需要转向。浙江舟山出现血红色天空之后，广西白色再现血红色河流。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重磅文章被删除，学者话中共知惊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2号礼拜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京疫情近期不断升温，管控措施升级。日前北京当局采取所谓的十字花转运方式，意思就是一栋居民楼入面同阳性家庭同一层以及垂直上下的所有家庭都锁定为隔离范围，全部拉走隔离。相关措施引发中国网民的一片嘲讽。根据北京卫视5月8号报道，北京朝阳区南磨房乡广泰西路3号院入面，当晚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十字花的转运。小区的一名居民确诊为阳性，同确诊病例住在同一层楼或者是垂直共用一个排水管道的居民亦都必须转运集中隔离。转运过程不到两个钟，小区入面13户一共29人全部被送走集中隔离。报道说，十字花转运进一步锁定并且缩小了转运人员的范围，令到防控更加精准科学。不过对于官方推出的这个防疫新招，大陆的网民嗤之以鼻。有网民表示，如果二楼阳性，20楼亦都要被隔离，病毒竟然可以逆流爬18层楼，太荒唐了，毫无科学还当成科学。目前北京的疫情持续爆发，根据大陆媒体5月11号报道，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以及中铁13局3公司突然爆发聚集性感染，两个地方感染人数一共42宗，涉及的区域包括顺义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通州区和房山区等8个区。北京市全市划定高风险地区21个，中风险地区34个。北京市民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北京的封控正在逐步升级，北京人都担心会成为下一个上海。目前上海的疫情依然持续，部分社区已经封控60多人，不单止全面解封遥遥无期，而且极端的防疫措施一再升级，一人感染全栋楼转移，不区分阴性阳性，一律强制入户消散。对于不交出锁匙的家庭，甚至破门而入，而且还不给团购，三餐靠统一发放。更加夸张的是，上海自疫情爆发以来唯一继续运行的地铁6号线和16号线被通知自5月10号13点开始停运，民怨已经到达临界点。就在中共仍然坚持清零政策之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5月10号罕见表态，说中共政府坚持的动态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表示考虑病毒的特性以及未来的发展之后，已经向中国专家提出过渡到另一种策略的重要性。外界相信另一种策略是指与病毒共存。近来中国大陆异象不断，继浙江舟山日前天空突然间变成血红色之后，5月10号一则广西白色洛里河一夜变成血红色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有民众认为河水变红和当地的污染有关，亦都有人和舟山的天空变成血红色联系起来，认为是天有异象。大陆媒体报道，5月10号广西田林的居民发现洛里河的河水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血红色。有居民担心血红色的河水可能有毒，还有居民怀疑河水变红可能和当地淀粉厂违规排放有关。不过被指涉事的淀粉厂负责人表示，网传河水变红原因和淀粉厂有关为谣传，因为淀粉厂已经停产四年，亦都未堆放油漆。田林县官方在发布的通告入面说，洛里镇新宁村洛里河分水团河段 河水呈红色水体，至于河水变红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洛里河的河水突然变红的消息已经在微博上面引发大量中国网民的关注。不少网民留言质疑河流被污染，并且谴责这种毁灭性的破坏行为。亦都有一部分网友将这种现象和浙江舟山日前天空突然变红联系起来，认为这个是要变天的节奏，表示什么排放能够一夜之间变红，将神要出来了，天降异象必有大变。此前在5月7号夜晚，浙江舟山地区的网友拍摄到当地天空出现罕见一幕，本来应该黑暗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景象非常诡异，地点位于普陀平阳浦方向。中国网民纷纷在网络发帖表达惊奇，说天显异象恐怕有血光之灾，恶兆也。虽然之后浙江舟山气象局回应说这个是光的一种折射现象，但是中国的网民并不买账，认为官方的解释太牵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引述《管窥辑要天变色尖》入面说，天以轻青为体，色变昏黑者均不明，惨白者丧忧，赤如火血，冰起天下乱。纵观中国的历史，血红色天空、血月等等异象大多数出现在王朝的末年，例如北宋末年和元朝末年，似乎表明这种异象对应着政权的覆灭和国君的不祥命运。近几十年来，外资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海外的销售渠道，对中国大陆部分产业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面对中国因为疫情所实施的强力封控，自由亚洲报道说近四分之一的欧洲外商考虑撤资。在中国的台企状况又是怎样呢？居住在上海多年的 Ken 对自由亚洲表示，不用等解封，现阶段上海疫情就有不少台湾人离开，甚至因为最近两岸的班机少，不少人一去到浦东机场见到的都是熟人。他坦言恐怕会有更多的人离开。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惠邦对希望之声说，外商已经撤出不少，网络上亦都有这样的报道，冲去机场然后就离开中国。到底撤了多少我们亦都不知道，但是 Omicron 情况不一样，传染性更加大，每一个人每日都快筛。而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亦都认为中共这样的清零是不可能得逞的，独裁者就是很难听得入去，他的周围都将这些不同的声音筛选过，独裁的都是一样的境况。行到今日他还未觉醒，他还要蛮干，等于说是老天爷的惩罚，但是他醒不到。这样下去民怨不得了，冤死的人也都是一大堆。没办法，在独裁统治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5月11号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的一篇讲话经凤凰网发表之后震惊网络，很快被中共的网管部门删除，但是立即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流传。高玉生认为俄罗斯已经走向失败，他对战争的原因和走向分析也都和中共官方讲法不同。据凤凰网报道，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最近主办了一次内部视像研讨会，集中讨论俄乌危机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经过整理的高玉生的发言。对于这篇文章马上被删除，大纪元时评人秦鹏表示，这个也都证明文章是有真正价值的，所以中共当局才会惧怕删除。高玉生在文章里面表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里面日益被动和不利，已经显露败仗。至于战场下一阶段的走向，高玉生分析说，双方对抗的力度和强度可能进一步提高，不排除扩大和升级的可能性。美英等国家直接参与战争的程度在加深，范围在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战争要打到俄罗斯战败 并且受到惩罚为止。高玉生仲分析了战争之后国际秩序的五大变化。首先，包括俄罗斯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地位显著降低。第二就是乌克兰将会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即是西方的一员。第三，其他前苏联国家可能出现新的不同程度的去俄化趋势，有些国家会更加积极地向西方靠拢。第四，日本和德国完全摆脱二战战败国的约束，加快发展军备，并且会更加积极地争取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会大力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如果改革受阻，亦都可能另起炉灶。两者都可能以所谓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罗斯等等一些国家。高玉生如此含蓄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可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罗斯等一些国家。这一句等一些国家入面，应该就包括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已经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独裁政权和民主政体的对立。秦鹏认为，中共内部基本上都和高玉生的看法一致，就是俄罗斯即将战败，乌克兰将会走向西方，中共的地位也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这一段时间，中共紧急调整外交政策。不过秦鹏说，因为中共外交的核心目标不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只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上面，他不会真正地改变。这个就注定中共一定会成为西方国家的标靶，乌克兰也都注定会和中共渐行渐远。美国驻华使领馆日前发文反驳中共国防部的错误报道之后，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林俊宪5月10号在面书发表睇法，认为下一个观察重点在美中三公报这五个字上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4月20号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之后，中共国防部宣称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5月6号在记者会上面澄清话，国防部长没这样讲过。美国驻华使领馆亦都跟进，以简体中文发推文，强调奥斯丁没讲过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林宪进发文用语气强硬无情否定来形容美方的态度，并且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抛弃战略模糊已经是进行式。林俊宪将美国驻华使馆推特截图特别重点标注了其中的几个字，美国国防部长没这样讲过，他说这个堪称国家级打面。林俊宪说，无论是英文原文定是中文翻译，语气都相当简单粗暴，没有类似误会、感到遗憾之类的外交辞令润色，就是直接说你错了。这个出现在视同正式外交文告的使馆推特上面，其中的违和感更加令人感到莫名好笑。林俊宪说，美国一中政策和中共的一中原则内涵完全不同。过往美国为了维持战略模糊，对中共擅自解释的行为只眼开只眼闭，但是现在美国不留情面地否定，就代表正在抛弃模糊策略。至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会不会更进一步，林俊宪认为下一个观察点在美中三公报上面。如果美国对台的外交罪讯又少了这五个字，那就代表美国已经不将中方纳入对台政策考虑之列，
这方面纯粹是台湾和美国自己的事，
纯粹是台湾和美国自己的事。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